起。
礼拜五每天都在祈祷，久违不见的 Joyce 终于回来陪我们了。来 Joyce， 今天听说你这一次回来了就挥之不去了，要一连来两个礼拜是吧？
哦，对，因为我想说今天的题目一定今天没有办法讲完。我要跟这个大家，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其实非常想要继续听大春讲莫言，
没话了，就那么多了。
哦，我很抱歉，我要把话题岔开。其实我要来讲的是一本两年前出版的书。虽然我知道大家今天最想要，因为我想今天可能很多人听到莫言好不得了，也有人听说莫言不好了，而且莫言是奴才哈。可是大家一定想知道他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其实刚刚大春呢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继承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叙事的传统啊。
是，
那。对，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不止一种啊。我今天要讲的传统呢，刚好就不是墨城继承的那种传统。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知道中国的诗呢，有的是走 maximalism 的写法，就是说以意象非常繁复富丽为取向，
是
哦，楚辞哦，楚辞这一派啊，楚辞这个。他的用字啊用形象非常富丽，然后往下发展的话，在小说上就会有这种怪奇的传统，因为马上你看那个小说，你不知道他故事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很奇特的意象，让人至少你会觉得那个意象挥之不去，我们会说那叫聊斋啊，阅微草堂笔记啊。可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继承的是中国的另外一种传统啊。我说跟楚辞像不一样的，我会说像诗经，它其实是走的就是含蓄的传统啊。这个诗经往后的话，诗的话，我会说像杜甫就含蓄很多，比李商隐啊，李商隐虽然是富丽啊，形象富丽，可是尽量他的情感表达也是含蓄的啊。我在这个小说上，我会说像《金瓶梅》像《红楼梦》基本上它是走含蓄的传统的，就是说你要仔细看小说好几次，你才知道它的意在言外，那个意是什么。
所以你的含蓄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这个含蓄呢，如果是在中国古代的这个批注家的话，他常常用的一种这个写法，这个评语呢叫做注此而写彼，就是说感觉他写的这个，可是呢他的意思是在别的地方。手挥而目送，手挥五弦，就是手里面在弹着一个琴，可是眼目送飞鸿，眼睛在送一个这个飞去的一个
大雁鸟
、我会说这是所谓的中国的含蓄的写法啊。然后呢，我今天要来讲一个其实我两年前在这个节目中已经评论过的小说，可是毕竟那时候刚出版，评论有点匆忙，可是我发现网络上也有把我那个整个节目一字一字的打出来，在网络上被好多被贴了好几个网站哈。那我呢，是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把那一篇写出来，那一篇就在讲的那次讲的就是张爱玲的《小团圆》
啊。
可是呢，因为我知道要读《小团圆》，一定要重读《红楼梦》，而且也一定要读张爱玲那十年来啊，因为我们知道《小团圆》跟她从前的作品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所以我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前后的都读过了，我才有办法把这篇写出来。这篇写出来了，登在这一期就是十月号的硬科杂志上，
读者文这个你的这个专栏了是吧，硬科是文学生活志的专栏。
好，
悔罪之书小团圆。
对，就是说，而且我这次呢，因为这两年来有其他人关于小团圆做了一些研究，所以关于小团圆的书名的用意，其实我跟两年前已经有非常不一样的理解了。因为对书名有不一样的理解，对这个小说的意思也会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啊。不过呢，我说我为了要写这篇呢，我特别看了一篇1974年，我要先说哈，小团圆是在1975年跟1976年这两年之间，差不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写的，它是1976年写完的。1974年呢，张爱玲曾经发表了一篇20000多字的散文，叫做《谈看书》。所以呢，要讲小团圆，一定要把先从谈看书讲起，因为谈看书有一点像是张爱玲晚期作品的一个写作宣言啊。我猜当年哈，这个报纸啊，当年是发表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人间副刊》那时候看到这个谈看书这个标题的时候，一定高兴得不得了，想说哇，我们来看看张爱玲都在读什么书。我想那时候编辑一定想到说，哇，他讲的一定是会是海明威啊、福克纳啊，或者说那去，因为我们知道张爱玲年轻的时候 受的文学养成很多是来自西洋文学啊，例如来自毛姆啦、赫胥黎的小说。想说他去了美国那么多年，一定读了很多海明威啊、福克纳或者契科夫啊。可是谈看书看下去后，我们就会非常惊讶啊。当然，他有提到他小时候的阅读，小时候阅读他主要提的是这个《聊斋志异》跟《阅微草堂笔记》。他差不多在前面两页的时候呢，就已经让我们很惊讶了，因为大家的看法一定是《聊斋志异》比较好，阅微草堂笔记文学性比较不强、可是呢张爱玲在这个一开始的两页他就讲阅微草堂笔记，在他后来的理解，以他现在，因为他现在的兴趣是如何写出一个含蓄的小说，他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比这个聊斋志异还要含蓄、而且他也举个两个例子。那讲完这两个这个中国的笔记小说之后呢，他开始去写的将近十页的全部都是人类学的著作，就感觉说那十年那几年他去图书馆借了很多书，专门在看人类学跟人种学的书。我猜这篇文章不有名的原因，因为很少的张迷在提这篇文章的原因，所以读到那些人类学那些著作其实大家都已经失去注意力了。可是呢在人类学的著作写完之后呢，因为这个其实人类学这一段啊，其实是回应阅微草堂笔记，同时也对下一段伏笔。下一段呢他是在讨论一个他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叫做叛舰喋血记
啊。
The Mutiny of the Bounty。 说到 Mutiny of the Bounty 呢，我们在看他的这个讨论这个叛舰喋血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跟小团圆有关了，因为这整段是在讨论如何不要写出一个 sentimental 的小说。
sentimental
对，因为因为他发现啊、长大之后他发现这个叛舰喋血记的真正的版本的时候，他发现对他来说有石破天惊的感受。石破天惊这是张爱玲自己用的成语哦、而且他用因为叛舰喋血记的这个真版本跟假版本之间的这个差别，他开始来反思他小时候读过那些清朝的小说，还有包括张恨水那些社会小说。然后 这段小说就在回答了 sentimental 的时候，他下一段又写了下一个人类学的一个著作。那一个著作写的是他的在他的散文里面译成拉维达拉维达是西班牙文，其实是一个美国知名的人类学家对于这个一群这个妓女的访谈。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本口述历史的书啊。所以呢他是在拉维达这一本书因为他是当年他是那个1967年美国书卷奖得主，而且他得奖的类别是科学类。可是张爱玲读这本书的时候，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启发。那个启发就是他决定要回归中国小说的写法啊。因为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那次节目主要是在评论这个张爱玲过世之后，就是前两年才出土的一个小说叫做《同学少年都不见》的时候，我有特别讲说很多张迷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喜欢她的华丽的文具，可是不巧她的那些有名的华丽的文具常常是来自叙述者跳进这个主角的心里帮他讲话，所以常常那个华丽的文句，我们会说散文上它是上上层太一流的句子了，可是以小说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它破坏我们对这个小说角色的理解，
或者是破坏了这个整个叙事氛围，或者破坏了叙事的完整跟统一性了。好，
果然呢他在这个谈看书这篇文章里面呢，他就检讨了自己的这一点。所以呢他就说呢，他觉得这个在西洋小说里面啊，他认为呢很多西洋小说呢都常常有这个以作者的观点交代动机或思想背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从前批评过他的那些华丽文具的一点啊。然后张爱玲自己这么说哈，张爱玲说有时候会留为演讲或发议论，因为经过整理成为对外的说服别人的已经不是内心的本来面目啊。那他同时也想到了说像维奇恩沃尔夫啊，或是尤利西斯啊，乔伊斯尤利西斯用的意识流啊，意识流他想要针对这种倾向去呈现这个内心生活的隐层层的这个的那个意象，来找他的这个意识的来龙去脉啊。可是呢一个短短的思想过程记下来的不是大纲，就是已经重新组织过，所以一连串半形成的思想都是最飘忽的东西，根本跟不上抓不住。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呢，因为他看到的是那个拉维达，就是里面他发现里面人呢如何，因为同样是人一个人都 的口述，前文如何自相矛盾，而且呢如何这个说话不合逻辑，他发现呢这才是能够曲曲达达表现出一种复杂心理的方式，所以他在这里想到了这是中国小说的好处啊，因为韩这是他的散文这里写的啊，谈看书这篇散文，
谈看书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你再给我们说一下，
1974年
也就是在写小团圆写作
前
一两年，
前一年，因为小团圆是1975年开始写，那他在1974年
写完是76年嘛，
1974年他发表，就前一年他发表了谈看书这篇文章，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可以作为在写作小团圆的时候张爱玲已经很完足的能够相信或者是去推论的这样
的
一个
就是说写完这篇他就写小团圆的，然后这篇他其实整篇你可以说他整篇文章都在思考两个问题，如何要含蓄，还有如何不要三提闷透啊，所以你虽然觉得这篇文章非常长，可是看完的话你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我再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讲，含蓄的效果是最能够表现日常生活的一种浑浑噩噩啊，因为很多怪人怪事或惨状都习惯成自然，出自于家常的口吻，所以读者没有牛鬼蛇神由贫民窟的感觉。而且含蓄最大的功能，我再继续念张爱玲自己写的话啊，他说是让读者自己下结论。所以我讲了，他不像他早期的作品常常是作者来帮读者下结论的，他现在决定要写让读者自己下结论的小说，而且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就是那个西洋印象派的那种密点派印象派图画、
pointillism
啊，就是色拉
点描派，
对，色拉那种画，他说整幅。整幅只用红蓝黄三个原色密点留给观者的眼睛去半合，所以特别鲜亮有光彩啊。然后呢他说呢这一派的画无论是房屋街道都有一种当前的感觉 immediacy 啊，他有用了一个英文哈、啊、
临即性了，
对，就是马上性、
就是、
因为颜色是由读者眼睛自己去现办的，所以特别新鲜。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是在思考如何用小说达到这个密点派图画的这种让读者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眼睛去现办的这个效果、然后呢他有说呢，当然他是把拉维达，他看拉维达的时候他受到好大的启发，可是他说当然这本书在美国虽然很畅销，可是不见得也会看夹缝文章，顶多就是一个笼统的意象而已，可是他是看这本书才想到中国小说过去有含蓄的传统、然后而且是因为这些中国小说是这种技术才是接近自然的、所以这是一个回归中国的一个写作宣言。
可是张爱玲在很久以前，也就是你讲的1974或者是1976、到他写完小团圆之前，很久以前就应该已经翻了，把这个海上花翻成
没有错，
翻成这个白话文，或者说金白了。
他很早以前就是
翻，那个时候翻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过，比如像穿插藏闪了、提到了那个《海上花》原作者的某些写作技术，会不会是在他翻成国语以后啊，或者说我们讲金白以后，也注意到了那种技术以后，他忘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在 La Vida 这个文章里面看到，也许这个他就，我觉得他可能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是
因为
失忆了。
我刚刚那段哈、他是特别的交代他为什么要整个抛弃，绝对再也不去使用西洋小说那种心理刻画式的描写、然后当你有讲到这个海上花，
是
事实上他这是1970，因为我说小团圆是1975跟76写的嘛，事实上那同时呢他做一件更重要的事，他在1967年是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第一次看到红楼梦的早期版本，就是所谓的脂批本、然后呢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然后呢后来他是1977年就是写完了小团圆之后呢，他才终于把他的这个红楼梦这些批评文章结集成书，因为写完小团圆他才终于把红楼梦的整本红楼梦演写完、而且他在书一开头他就说十年一绝迷考据赢得红楼梦演名，所以说清楚就是说呢，这个谈看书这篇文章是在所谓的红楼梦演的第八年写的、小团圆是在他的第九年跟第十年写的，
是，
所以他做了这个红楼梦的这个梦演做的十年，除了交出这个谈看书这篇文章的话还写完了小团圆 团员，然后再才把这个书做《红楼梦》的梦魇的这个书结集。我今天为了这个写小团员这篇文章，我把《红楼梦》演的看完了，我觉得、
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卖个关子，我要进一段新闻，稍后变个麻回来。那是98新闻台礼拜五，今天访问的是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是小团圆这本张爱玲在过世之后才出版的书，以及关于她的评论。那我想你在这里爬书出来小团圆跟红楼梦的一些关系。
是啊，我为了要这个写这个这期发表在硬科这篇小团圆文章呢，我特别把这个红楼梦跟那个张爱玲的红楼梦演看了一遍。
嗯，
我看了红楼梦演的时候呢，我发现他讲说那只是十年做了一个噩梦，我觉得他讲的太客气了。
嗯嗯，
我会觉得他根本就是那十年一定是发狂的在看红楼梦。
嗯，
就算你看过胡适、看过俞平伯的《红楼梦》的考据文章，你看张爱玲这本《红楼梦演》，你还是会觉得这真是一本太神奇的书了。
嗯嗯、
啊，很多人以为说这本书是一本文学评论，事实上不是。张爱玲这本《红楼梦演》呢，它是反复的比较多种版本，去构思这个曹雪芹的写作的顺序，原始的故事是什么、
嗯、
什么是先加的，什么是后加的，后来为什么要后来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啊、
嗯？
或者说呢，他关于叙述的部分，张爱玲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他根本不认为是高鹗叙书，而且他甚至呢还认为说其实一开始还有另外一个叙书人啊、
嗯，
这个叙书人其实我们已经流失了，而且张爱玲的版本是认为曹雪芹其实有写过一个百回本，很草，就是后来比较草率的百回本。
不，你刚刚讲的这些，而后在不论是这个周汝昌、
嗯，
或者是继承周汝昌的说法的
刘
心武、
嗯、
刘心武也是小说家，我们不要忘了身份、
嗯，
写班主任的那个，
嗯、
他们这一路的看法也相当接近，而且这个另外的这个叙书人，
嗯，
应该就是史湘云，故事里的史湘云，张爱玲跟他们没有那么接近，但是这几个大方向上来说、
嗯、
我猜想创作者会看到的那个作品的一些元素和生成意义跟过程都是相当接近。
对，然后《红楼梦演》真的是一本很复杂的书，我想我可能下次还要再用两次节目来介绍，所以我今天还是会来讲。
要连着来就是
了。对对，所以这个是继续要讲小团圆啊、
嗯。
然后呢，我说呢，小团圆呢，因为它整个的运用是中国小说的语法，
嗯、
我要先说哈，中国小说有一些语法是的确是很特殊，是西洋小说绝对不会有的。举个例来说好了，中国小说很讲究伏笔。
嗯，
伏笔老实说英文怎么讲我并不会，因为
foreshadow
嗯，哦，好吧，谢谢你告诉我，因为
foreshadow 就是影子在前面嘛。
哦，好，谢谢你教我哈，因为我一时因为我想不出西洋小说有像中国小说这么重视伏笔哈。
嗯，
然后那我再说呢，其实中国小说因为张爱玲的用的比喻在谈看书那篇，他是说密点印象派图画啊，就颜色只用原始的颜色，由读者眼睛自己去搅拌。可是在中国小说这些就是专属于中国小说的这个笔法呢，通常中国小说的评论家用的是所谓的穿插藏闪草蛇灰线。
草灰蛇线。
草，真的吗？
嗯，草灰蛇线。
我的书上怎么是草蛇灰线？
草做的蛇乖乖的、
好吧，
草黑蛇线
好衬硬烘托啊、
嗯。
然后呢，我看小团圆，感觉我认为它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之后使用这些手法最密集、最周详的作品。这是为什么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觉得小团圆没有他的早期作品好，
嗯、
可是我是觉得小团圆比他的早期作品还好，因为我真的20世纪之后，或者说曹雪芹之后，没有人把这些就是中国小说的是这种叙事方式发挥到这样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嗯嗯、
这是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
是
我刚刚讲了一个穿插藏闪，那我现在就是来解释什么叫穿插藏闪、啊、穿插藏闪的意思呢，就是说情节如果写到甲的时候、啊、那读者一定很想知道哇，甲到底怎么来的啊，怎么回事啊，可是在这个时候作者偏插开去是写乙、啊、等到说甲 哦，后来揭露了甲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呢，我们读者才恍然大悟，其实甲跟乙是同一回事 啊。这个在《红楼梦》运用哈，我举一个例子，那、有一个例子是在第65回之后啊，这个贾琏已经娶了尤二娘，
嗯，
那贾珍呢也想要去跟尤二娘这个叙好啊，所以贾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想知道贾珍跟贾琏，哇，两个男的都去找同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如何共有一个女人嘛？可是在这个时候，作者就曹雪芹故意岔开去写下人的亲嘴摸乳跟马打架，马棚里面的马打架，我们就会说那叫两次的这个长闪啊。那在这个例子呢，小团圆的例子有没有运用到这种手法？有，在第三章里后啊，有一个就是写碧桃来了啊。我会特别讲碧桃来了啊，因为碧桃来的在小说里面总共出现了三次啊，所以我们要讲碧桃来的第一次啊。第一次碧桃来的时候呢，这个女主角的姑姑跟妈妈正在哭，被女主角盛九莉看见啊。那这个时候读者一定最想要知道说这个姑姑跟那妈妈在哭什么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呢突然插出去写碧桃来了啊。碧桃是一个她妈妈跟她姑姑都用过的佣人啊，
下人
啊，就是一个下人，结果呢这个张爱玲呢就去写碧桃在哭什么啊，碧桃在哭她的钱被男人花光了，所以我们要等到好几十页以后，等到我们发现原来她姑姑跟她妈妈在哭什么，我们就发现
钱被男人花了，
对，原来他哭的跟碧桃哭的是同一件事，这就是长闪。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跟路况，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酒吧新闻台。今天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是小团圆悔罪之书，后悔的悔，犯罪的罪。
对，然后这是我发表在这一期硬科的一篇文章，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讲完，大家很好奇的话，可以去买这本杂志来看啊。现在我在讨论这个书里面运用的一个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叫做穿插藏闪啊。那现在呢，因为我提到的书中出现了三次碧桃来了啊，刚刚讲的第一次碧桃来了啊，那第二次碧桃来的背后已经也是大有文章啊。这一次呢是碧桃又来了啊，然后碧桃听到说你跟你有夫之夫在一起，所以碧桃就问女主角盛九莉，你是不是上了男人的当哦？九莉说没有，然后碧桃相信了，然后楚地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姑姑怀疑碧桃被人家包养了，九莉则不相信啊，然后这个姑姑就说呢，自己有这些事人就会疑心人，没这些事人就不疑心人。所以这里我们的重点来了，所以重点并不是说这个
盛九
碧桃有没有上人当，或者说九莉有没有上人当，这个重点是因为我们读者都知道盛九莉女主角是上了邵之雍的当了，可是她自己至今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件事，所以这叫做把尖锐的重点藏在表面下，这个用古人的说法就叫棉针泥刺法，就是棉花里面藏了一根针，或泥巴里面藏了一根刺啊。《红楼梦》的棉针泥刺法用了非常多，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所谓就是不直接写，用很隐晦的，可是那个隐晦的东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秦可卿死了，一个丫鬟马上自杀，另外丫鬟就说：“哎，我要出家了，我绝对不回去了。”他隐藏的是什么？他隐藏的是，他如果回去的话，贾珍一定会性侵害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棉针泥刺法啊。那在书里面，小团圆里面，第三次碧桃来了，哇，第三次碧桃来的才是重点，因为呢，我要说哈，一个小说如果中国小说里面如果一直出现重复的场景、重复的意象，或是有一个情节若隐若现的一直出现，就是我们所谓的草蛇灰线。
是
这个草蛇灰线是一个金圣叹发明的一个名词啊。那我们先说这第三次碧桃来的哦，跟草蛇灰线有什么关系？第三次碧桃来的呢，这个女主角已经跟她的妈妈有那个非常这个惊天动地那个重点的那个小团圆那一幕，就是还钱那一幕已经发生了啊。然后呢？他妈妈走了，就是张爱玲，这个盛九莉从此看不到他妈妈了，小团圆已经结束了啊。这女主角看到碧桃来了啊，竟然碧桃跟她的姑姑一起嫌蕊秋对钱很苛扣啊。这种呢，如果是在古人在批小说的时候，会说这叫一级四名啊，就打一个 鼓下去，可是是四个不同的地方发出声响。什么叫一级四鸣呢？他只写一笔，我们马上发现的反风，而且这个反风是跟四段有呼应的反风啊。第一个反风是在呢，在这个碧桃跟这个姑姑一起嫌这个蕊秋很苛扣之前的午夜，这个蕊秋就是九莉的妈妈才拒绝拿九莉的钱而已。第二名就第二个反风是这个蕊秋，就是这个被嫌克扣这个人，其实跟女主角讲过，我虽然困在这儿一动都不能动，我还是看不起钱。如果你知道这个妈妈其实上是一个最看不起钱的人。然后第三名是这两个女人，就是背后讲蕊秋坏话，这两个女人都花过蕊秋的钱。
蕊秋的钱，
就是说碧桃
都是受她养的，你可以这样。
碧桃给男人花掉的钱是蕊秋送给她的陪嫁啊，这个楚地就是这个姑姑为男人花的钱也是偷蕊秋的钱，所以这两个人是最没有资格嫌蕊秋，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妈妈克扣的啊。第四名叫做姑姑跟这个妈妈跟这个蕊秋从前有女同性恋的关系。至于碧桃呢，是她妈妈的陪嫁，就是她妈妈的小丫鬟，在盛九莉的最幼小的回忆里面，就是看到这个碧桃被她妈妈狠狠的打一个耳光，而且被讲跪下。所以这两个人跟妈妈的关系是一个曾经有过亲密关系，一个人是她妈妈的，等于是她妈妈的一个小丫鬟。所以今天这两个人竟然联合起来说蕊秋坏话了，说妈妈坏话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三次碧桃来的草蛇灰线是在做什么呢？它事实上是在见证蕊秋的众叛亲离。这种草蛇灰线在《红楼梦》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刘姥姥三进大观园是重点不是说刘姥姥来这里看是的，不是写刘姥姥，重点是写见证靠这个刘姥姥三进大观园见证贾府的
没落
由荣转衰。所以三次碧桃来的也是在见证一件重要的事。
我相信碧桃来的本身这一个概念就直接来自刘姥姥。
没错啊，就是说这是很明显的来自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写法，用三次碧桃来的来这个来这个来复制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的这个效果哈。那现在呢，我们就说这叫草蛇灰线啊。金圣叹给草蛇灰线的这个定义啊，是在这个《水浒传》的那个批点的那本书的序里面，他说：“奏看有如无物啊，就是草里面好像有一条线嘛，好像没有。极致细寻去仔细看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条线索，给他拿在手中啊，拽之通体俱动，那整条蛇都动了起来，在手里面有那个触感，在动的触感。所以这个碧桃来的也是要第三次碧桃来的，我们发现那一个丫鬟跟一个姑姑一起在骂那个讲她妈妈的坏话，我们才知道哇，重点在这里是在讲这个妈妈蕊秋的众叛亲离。而且呢，众叛亲离之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女主角本人。因为一开始碧桃第一次来只是姑姑跟她妈妈已经不和了而已，第二次来九莉就是连这个女儿也跟妈妈失去感情的，第三次是在这个女儿要还给妈妈的钱，而且妈妈拒收之后，其实那一幕我们都仔细看的话，其实那是女儿让妈妈心碎的一幕而且呢，因为这中间盛九莉这个女主角已经写小说成名而且中间有一个小说是以她舅舅家为题材，所以本来她妈妈一直跟她舅舅家很要好，可是她舅舅其实一直要等着这个妈妈回国说要好好来修理这个女儿，可是事实上因为妈妈其实对于女儿写小说这件事情是觉得有点得意的所以呢她也没有骂这个自己的女儿，所以连这个舅舅家跟她妈妈也疏远了，所以呢众叛亲离这个其实是九莉很对不起他妈妈的一点
所以他自己是有责任或者是应该是扮演角色的。
他九莉在这个他妈妈的这个被众叛亲离事实上是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的，而且也可以解释说整本书看下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盛九莉对他妈妈的这个罪恶感非常重，因为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重点其实我会说这本书是在传达一个女儿跟对她这个妈妈的一个非常深重的罪恶感的。所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想要解释一下小团圆这个书名
你还有一分半钟今天。
小团圆这个书名是来自绍兴的木莲戏我们知道木莲戏是在中元节前后演的连续演三四天，
这是一个佛教故事，当然就跟舅母有关
是然后呢，在木莲戏里面有一出叫做小团圆，事实上呢是讲 妈妈还没过世之前，儿子出外赚钱，然后回去跟妈妈有一个小团圆。嗯、是那个小团圆过世之走过了之后，他妈妈才过世、嗯、啊，木莲的妈妈才过世，那木莲才要到地狱里面去
救他的母亲，
去这个历尽千辛万苦去救妈妈啊。
嗯、
我是看到这个香港的一个文化人叫冯前熙写作，哎，这个书名是来自木莲戏，我马上恍然大悟。的确书里面有写到天堂和地狱，
是，
而且我也看到那个说，因为天堂地狱里面是在讲他的童年回忆，里面有说哇，这个宋九莉听到这个奶娘们在讲天堂跟地狱的时候，他就觉得天堂很无聊，我才不要去天堂嘞，而且我要到地狱去看看，我要去看看逛一逛，好像是逛百货公司一样啊。
嗯、
可是那后来他又写说，哎，这个有一段说他想到说这个将来他觉得他妈妈，他背叛他妈妈，说他觉得他好像犹大被妈妈在这个天亮之前有三次不认我啊、犹大。可是我说，哎，这个有一个问题，
这是彼得吧？
对，就问题就是说，那个小说在圣经里面，
嗯，
耶稣是对彼得讲这句话，并不是对犹大。
嗯、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以为这个张冠李戴是张爱玲搞错的，我看了这个书名的典故才知道是故意的。
那我们下一次再来讲怎么故意的。十月。